密宗的鸡道果，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要讲的香肠把马给在东坡老杨村做个五周年，把马中的几十张果冻看着我们不过几几几十道的新机了就是小时中个人把马斯的红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的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的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的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的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的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的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的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的马红把整个人把马斯Uma hum badr gara ba mazr dom uma hum badr gara ba mazr dom uma hum badr gara ba mazr dom uma hum badr gara uma hum badr gara ba mazr dom jela ta jang sura da bin di da so gan da ni bi sab jo su na da won bon da su je wa chu da da jin be rum za da sur jum den den gon bon ja ho ro yang la jang za lo kan go lo du jum ni jum ra nya da nam da rab zer bi Jinye dongan jibshan subshirni ji dhagra la wamzang gandao jibi zonar marun mandong dungra jizarvi Ndo zogan la vachig dar zanyang la jibshan yandas Ndudra ji zhonu monyan longli ji jodro jomza jang Marun mazir dungra miyaka jinye jomza ra jana Ndo ne dao jang sabjin da zon yandang li zogja jita wuk Shudrao jidang jinye jantrim dao lung mazirin jang wura yang landa da Cerdana ji jim jira o zira ji Quadant dame du Jean-Lou d'Ombaï, l'autre jour, ou bien en avant, j'ai deux soros, n'y a j'ai jimbo, tout d'un image. Zone, molum, jimbo, n'abjada, bagra d'amam, zandu, jemurdo, d'omba, digi, j'en lave, j'en zalo.
Ah, on s'y enzaï, cache, j'en que. 啊，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我们今天听法，然后就是修心。成了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将今天的这个科，今天的这个科里面呢，我们就准备，介绍一下这个，就关于这个密宗的一些，这个见解，就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学密的，那其中呢，可能也许有些有少部分呢，也许这个修其他的法，就比如说就念阿弥陀佛呀，或者修其他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呢，都是学迷的，那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关于密宗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在。这个在座的人当中啊，有多少人灌了丁了？灌过丁的人，大家举个手，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灌过丁。好，可以了。没有灌过丁的举个手，我们看看。好，多数是这个灌了丁的，没有多少是没有灌丁，基本上都是灌了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下这个。关于密宗的一些这个见解知识，那么这个密宗的呢，我们就分三个这个阶段一个是密宗的基道果，就这三个基道果这三个呢，就是一个框架我们讲这个仙宗，比如说讲中观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三个方面讲中观的基道果就这样子，仙宗也有基道果，密宗也有。先介绍一下这个基道果，那今天我们讲的，因为就不是很深因为密宗的一些具体的修法这些等我们把这个无家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就可以讲可以修。 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人关了定以后呢，才可以这个将这个比较深一些的这个深一点的这个秘方啊。那我们今天呢，绝大多数的关了定，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没有关定。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密宗呢，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啊，大家都可以听的这样子。那这个密宗的机和道果这三个里面呢，就包含了这个密宗的所有的这个内容。那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一下这三个啊，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学密宗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个密宗到底是什么是这个密宗的这个修法啊？到底什么是密宗啊？什么是不是密宗？这个有一点点分不清楚啊。理论上，尤其是在这个实际操作，也就是这个时间上就也会出一些问题。有些时候呢，我们以为有些不入法的东西呢，也就当做是这个密宗这样子以后呢，经常会出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讲一讲这个关于密宗方面的一些知识。回灯之光里面呢，这方面都讲了很多了，就讲的很多啊。这个最好是关了定的人看，但是呢，如果实在是没有关，实在是暂时找不到关定的地方但是对密法有心性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像慧灯之光里面的这些密法的介绍还是可以看的，因为这个都是一些密法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而已，它一些很多的具体的修法还没有讲所以都可以了解。那今天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密宗的偈刀果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偈刀果什么是偈刀果为什么密宗的所有的这个修法所有的这个内容都可以归纳为这个偈刀果这三个当中呢？首先我们讲一下偈刀果偈刀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举一个这个用一个比喻来讲比较好理解。比如说就是一块这个木板一块木板，然后加工了以后呢，就做成一个很漂亮的家具那这个时候这个上面就有偈、有刀、有果三个都有了。那这个偈是什么呢？这个木板它是一个原始的材料还没有加工之前的这个木板呢木板或者是木头这个原材料，这个叫做这个偈。还没有做任何这个加工，这个时候呢，这个它的这个本体就叫做偈。然后刀是什么呢？刀是这个通过加工这个加工的过程就这个做工，这个做工叫做这个刀。然后呢，果是什么呢？果就是它的结果做工了以后，把木头或者是这个是一块木板加工以后，做工以后呢，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家具这个家具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锅它是锅。然后偈和这个果是什么样的这个差别呢？这个变化的过程，虽然是有一点点变化过程，但是呢，它的本质上没有变它偈原来还没有加工的时候呢，也是木头，也是木板它变成一个家具以后呢，变成一个桌子、椅子，这个时候呢，它的本质没有变本质上没有，也是一个木头而已那中间它为什么一个普通的木板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家具呢？因为中间就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加工有这个做工，所以这个加工以后呢，把这个原来的木头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家具这三个呢，就是分别是偈刀果的这个比喻这样子，这样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了。那这个偈是什么呢？偈就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的本质，什么是我们的本质呢？外面的这个世界啊，我们昨天也讲过啊，昨天也讲过，它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这个精神啊，都不是。那它是什么呢？啊，它是一种这个精神的一种产物啊，它不是物质的产物，它就是一个精神的产物，也就是说啊，这个是一种这个幻觉啊，是一种幻觉，只能这么说了啊，是一个幻觉。过去唯心唯物在这个上面呢，西方这么多年都就激烈的这个辩论，争论啊，但是呢，有些人认为这个唯物是对的，有些人觉得唯心是对的啊，各有各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呢，就是现在看来啊，唯心也是不对的啊。唯物实际上这个物质指的是什么呢？物质现在实际上也就找不到了。那物质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什么叫到底什么叫物质呢？我们啊，就首先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这个砖块啊，它是物质啊啊。那砖块这是什么呢？啊，这就是不就是一个我们的幻觉吗？这样子以后呢，物质啊。他也找不到一个物质啊，原来的所谓的这个客观的存在啊，所谓的客观存在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幻觉啊。这个幻觉我们把它当作物质也可以，它的表面上啊就很像是一个物质啊，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也可以，就是这也就是我们的精神的一种这个反射投影啊，也可以。但是呢啊，它的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啊，这两个都是不对的，既不是物质，又不是啊精神，那就是精神的一种这个幻觉啊，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啊，那它啊，这个它不是我们的这个本质，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世界的表面现象，它不是本质啊，所以它就不是本质。第一个我们可以排除了，这个是不是世界的本质？那么还有没有这个世界的本质呢？啊，我们要去这个探索啊，还有没有这个世界的本质？这跟我们昨天讲的这一个砖块上面呢，也可以探索啊，也可以就找到很多的本质。但是呢，这都是相对的本质，都不是一个这个绝对的本质。绝对的本质在哪里呢？最后就没有找到这个绝对的本质。虽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得到了很多的结论啊，这些结论呢，相对来说啊，都是它的本质。相对来说都是本质。这个砖块啊，也就是从我们的肉眼的角度来说，砖块就是砖块它的本质，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在显微镜下面呢，这个是不成立的。然后再进一步也是一样的，显微镜所看到的，在显微镜下面它是它的这个本质。但是呢，再进一步观察的话，这个也不成立了啊，站不住脚了。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没有找到一个世界的本质啊，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就是人类探索了这个世界的本质。自从这个西方的哲学开始以来，就将近3000年的历史当中啊，一直都在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有些人说世界的本质是水，有些人说世界的本质是火，有些人说世界的本质就是水火地啊风啊，有些人说是不确定的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说法。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啊没有弄明白这个世界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啊，每个人都就讲了就表达了自己的这种看法啊，只能说是自己的看法而已，这个不是一个终极的这个答案，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结论，这是一个自己的想法啊，看法观点。那最终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最终的本质呢这个是密法里面讲啊，尤其是大圆满里面讲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才是这个 最终的这个啊最终极的这个世界的本质。那么这个本质叫做这个寂啊，在今天我们讲的寂是什么呢？这个本质叫做寂啊，它是一个原始材料一样啊，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加工之前的一个这个原始材料啊，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心的本质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就是当我们还没有修行之前啊，之前它没有啊做过任何这个修改，没有做过任何这个加工啊，它就是一个原始的材料一样的，这叫做这个寂。然后呢，自从我们啊学了这个。无论是仙宗也好，密宗也好，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密宗。那自从我们学了密宗啊，灌了定以后呢，灌了定，然后就是去学密宗的这个见解，到最后的这个密宗的修行啊，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这个道啊。这是道啊，这个道是用来干什么呢？这道呢，不像道教里面的这个所讲的道这么模糊啊。道教里面的道就是有十多种的这个不同的解释。那佛教里面的道是什么呢？道很简单，证悟空性的智慧叫做道啊，说得很确定的，一点都不模糊，说得非常的明显的。证悟空性的智慧叫做道。这就是道。为什么叫道呢？这就像一个道路一样的啊，证悟了这个空性以后呢，通过这个证悟空性，所有人都啊通过这个证悟空性的渠道可以解脱，可以走向解脱啊，所以叫做道。道它的本质，道的本质是什么？道的本质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就叫做这个道的这个本质。道的本质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道可以分五个阶段啊，初期的这个从初期最初步的这个证悟空性的这个阶段，到最后最终极的证悟空性的阶段，它可以分五种啊，五个不同的阶段啊。那这五个不同的阶段分别就是质量道、加心道、见道、修道、悟学道。悟学道就是成佛啊，成佛的时候。然后呢，加心道呢，就我们现在一样，只从灌了定啊，但是还没有证悟的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叫做这个资粮道啊，这是这个悟道的这个第一个啊五种这个阶段。这个道呢可以分这样子的啊，那其中这个第一个啊这个。资粮道呢，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证悟啊，还没有什么证悟，也没有什么体会，只是学密法啊，学密宗的见解，理论上就动了这个见解啊，但是呢还没有体会，在这个阶段叫做这个资粮道。那以闻思为主，以闻思为主，在这个时候呢，以闻思还有就是积累资粮为主。然后呢，通过这个文思，最后啊，对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这个寂啊，对这个有一些认识啊，这个认识呢，也不是理论上的，就是体会到证悟啊，这个就是证悟，初步的这个证悟。那这个证悟的时候呢，这叫做这个加心道啊，加心道初步的证悟。然后这个证悟呢啊，逐步的这个成长，最后就是菩萨的这个义谛啊，这个时候就见道。然后呢，菩萨的义谛啊，在这个之后还有从义谛到师谛啊，这样子四个这个阶段，这个叫做啊这个叫做这个修道、见道、修道。这个是修行，你见道以后呢，还要去修啊，证悟了以后呢，还要去修。然后最后就是成佛了啊，这个叫做悟学道啊，一切的这个学习，一切的修心，这时候就已经这个圆满了，结束了，所以叫做悟学道。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学到了，一切都学完了啊，一切都修完了，这叫悟学道，也就是成佛啊。这五个阶段啊，这五个阶段 的这个虽然是有五个阶段，但是呢它这个五个阶段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真无空性的啊，真无空性，它的本质是真无空性。其中资粮道的时候呢，虽然还没有真无啊，虽然还没有真无的这个智慧，但是呢这时候呢也是一个这个真无空性与这一个预备的工作啊，这个时候在做一个真无空性的预备的这种工作啊，也就是闻思啊，这样子这叫做道，这个过程叫做道啊。然后呢最后啊，最后就是成佛了啊，成佛啊，这叫做这个果，这是最终的这个果位啊。那从这个极到最后的这个果啊，这个之间呢虽然有一些这个表面上的变化啊，原来是极，现在是果，有一些这样子的变化，但是呢它的本质上啊没有任何的变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一块这个木板啊，最后弄成一个家具，这个它的啊形状上啊，它的表面上啊有一些这个变化啊，但是呢它的本质上呢没有变化啊，就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木头它的本质啊，最后呢它这个变成了家具的时候呢啊还是这个是这个木头啊，这样子以后呢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变化。同样的道理啊，首先是极啊，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修心啊，最后就是这个果，就是成佛了。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变化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过去在这个还没有成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就是光明的。最后成佛的时候呢，心的本心啊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这个光明的，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啊，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啊，就像这个木头啊，它之前和之后它就是它的本质就是木啊，它本质就是木头，它没有变化啊，一样的道理。这样叫做这个极道果啊，我们用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比喻来说明啊，极和道果这三个啊。那这个极道果三个又是这个密宗里面的这个极道果三个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首先介绍完了这个极道果大概讲了，然后再进一步讲啊，极是什么样啊，道啊，果啊，它的这个具体再具体一点啊。那极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密宗的极啊要分两个啊，要两种不同的极。这个一个叫做这个自然本性的极啊，自然本性，这自然的本性。另外一个叫做这个啊，这个这叫另外一个叫做这个虚幻的幻觉的极，有两种不同的极啊。那这个为什么叫做极呢？因为如果证悟这东西的话啊，可以成佛了。那、不证悟这个东西，那就会这个轮回了啊。证悟和不证悟的啊，这个基本的这个啊，基本的这东西就叫做极啊。当然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只能这么说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这个极。那这个这两种不同的极啊，其中第一个极啊，就是这个虚幻的幻觉的极是什么呢啊，幻觉的极，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是五种感官啊所接触到的这个世界啊，叫做这个幻觉的极啊，这个是显宗跟密宗啊，这是一样的一致的啊。显宗里面呢也讲，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有为法都是如幻如蒙啊，这样子的。然后密宗里面呢也讲啊，这个是幻觉。但是这个幻觉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啊，从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五种感官的角度来说， 从他的他从他的角度，从这个层面来讲，这个是不是幻觉呢？这个不是幻觉啊。言而闭塞神他自己的结论可以分两种，一个幻觉，一个准确的啊，错误和准确，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定义啊，幻觉是什么，错误是什么啊，正确的是什么啊，不是幻觉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幻觉、错误和这个正确。那这个错误和正确是我们以什么来分这个错误和这个幻觉这就是符合这个就以我们的感官用我们的感官来这个分这画这个界限，这个错和不错判断就是感官五种感官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所看到的无论是看到的是静止的也好或者是运动的也好这叫做这个正确的然后呢这个五种感官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不正常它有很多原因有外在的原因，有内在的原因都有结构，就是我们的五种感官的这个结构上发生了变化的话，那外面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也是然后外面的世界它自己在现实生活的，比如说它的高速运动高速的运动是外面物质在运动外面的这个表面上的这个物质它在运动，不是我们的眼睛在运动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外面的东西它高速运动以后，就是导致了一种这个幻觉，就是类似的还有很多不同的制造这个幻觉的这个因缘是很多的那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幻觉和这个正确这个在中观里面呢这个怎么讲呢，中观里面这两个叫做一个叫做两个都叫做世俗谛一个叫做正世俗谛，另外一个叫做道世俗谛道就是颠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砖块一个精致的砖块它是颠倒的它怎么颠倒呢，它本身就是这个运动的我们看到这是精致的，那怎么不是颠倒吗，就是颠倒，所以我们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这个感知全都是这个颠倒的世界观也就是这样子，是颠倒的世界观这是有证据的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准确和错误正和道正和道，但是呢这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正和道一到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质，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我们的正和道两个都这个时候呢已经变成了道已经在这个道的这个范围当中这样子，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那这个当中也可以分两个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可以怎么分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花的颜色红色那就是这个是准确的，如果我看到这个红色的花颜色是黄色那这个就不是准确，这就是错误了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错误和准确的一种方法这个判断的一种方法，这个是凭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来分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承认我们不能以为我们看到的是唯一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也不能认为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以外再也不会有其他的世界的存在不能这么认为，这个很简单，一块砖头上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确是看到了这个精致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很固执很顽固的说这砖块它是精致的，因为是我看到的是精致我看到的这个是唯一的这个砖块它的这个本质这个砖头的本质，除了我看到的这个以外呢 这个转啊，它没有一个啊第二个本质啊。如果这样子我们顽固去这个执着的话，这是不合理的啊，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没有显微镜的话，也许啊暂时啊，也许暂时没有人反驳我们了啊。但是呢，如果有显微镜啊，那这个时候呢，立即就知道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还有原来啊，这个砖头呢，还有一个啊，另外的一个层面啊，另外一个这个本质啊，这样子。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时节啊，叫做在密宗里面呢啊，这个叫做这个也是一种机啊，机刀果当中的机，但是这个叫做这个。这叫做这个幻觉啊，这叫做幻觉啊，幻觉的极啊，啊，为什么这是幻觉呢？啊，我们没有还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呢？这个非常简单的啊，现在我们啊，就是没有修行的时候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啊是这样子的，这个密宗里面它也不会否定的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结论。肯定是这样子，这个他不会否定的，但是呢，我们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结论啊，是不是啊真实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这个啊，我们的啊这个争论的焦点呢，并不是啊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没有人争论的啊，这个是肯定，我们眼耳鼻舌身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没有什么争论，但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不是本质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质以外呢，会不会有另外的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啊，或者是更深层次的这个啊这个世界的这个面目呢？会不会有呢？这个就是焦点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啊，没有学过中观啊，或者是没有学过这个，尤其是没有学过密宗，或者是没有学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第三转法轮的啊，所有人啊都会说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是唯一的这个本质，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啊。除了这个以外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以外啊，不可能有啊，不可能有。第二个这个世界的本质啊，不可能有更深层次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子说，但是呢，这个是啊，这个是啊不成立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还没有显微镜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这个砖头是静止的啊，就是跟这个完全是一样的。一旦有了这个显微镜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说法是错了啊，跟你一样的。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啊，没有修行的时候呢，比如说仙宗的修行啊，这个以仙宗的修法来说，还没有到这个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之前呢啊，看到的都是这样子的不清净的现象。虽然是啊，虽然是看见它是如幻如梦的，但是呢啊，如幻如梦的这现象呢，就是什么是如幻如梦？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如幻如梦啊，它的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显微镜的时候一样的，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菩萨到了八地啊，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当中啊，他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世界啊，这个时候呢，完全是这个清净的现象啊，就像。这个《佛说阿弥陀佛经》啊，《无量寿》这些里面呢，描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像这样子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这一切都是清净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昨天也讲了啊，这个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变化，只是一个内心的变化啊。内心有了这样子变化以后呢，就外面也在这个外面也就跟着啊，这个我们的变化而变化啊。这时候啊，这时候呢，就像有了显微镜一样啊，这个时候看到这个世界是啊清净的。但是这个如果我们不修心的话啊，不修心的话，这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证明的啊，也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任何人去否定它。科学、哲学任何一个东西都 不能否定。为什么？因为不是他的这个范围啊，不是他的范围。如果不是他的范围，他是没有办法否定的。在他自己的范围当中，他是权威啊。但是呢，超过了这个范围以后呢，这个就没有什么能力啊，他没有什么这个否定啊、肯定的权利。就像我们的眼睛啊，他要看到这个，他看到光的时候呢，啊，他是比较权威的啊。但是呢，声波啊，声音的波啊，用我们的眼睛去这个肯定呢、啊、或者否定呢、啊，哦，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时候需要耳朵啊，耳朵在这个领域当中啊，我们的耳啊才是这个权威。在光的这个权威当这个领域当中呢，我们的眼睛啊才是这个权威。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科学哲学在他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啊，可以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理由的啊，但是呢，超过了这个以后呢，他既不能否定啊，又不能肯定，所以是一个这样的这个状态啊。这时候呢，啊，需要修心，修心了以后呢，最后就是会明白啊，原来这个我们以前看到的啊，以前看到的不清净的现象啊，实际上是啊清净的这个佛的贪嗔，这个叫做在这个密宗里面呢叫做佛的贪嗔啊。贪嗔是什么意思呢？贪嗔是有很多的这不同的这个内容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是指的是这个比如说无方佛啊，佛在中间啊，然后呢四方还有四尊佛，每一尊佛的周围有很多这个菩萨啊，那这个叫做这个比如说啊，这个佛的宫殿啊，一个这个佛堂里面呢啊，中间啊，然后呢四方都有佛，然后这个周边有这个很多的菩萨围绕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这叫做这个一个是佛，一个是佛的宫殿啊，这叫做贪嗔。我们现在讲的贪嗔就是这个贪嗔啊，贪嗔有很多的内容，这叫做佛的贪嗔。那这个时候呢啊，时间的这个有了变化以后，它就变成了清净的现象啊，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怎么有说服力呢？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死过以后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死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啊，在中阴身的时候啊，经历这个死亡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啊，自然而然就会显出这些佛的这些贪嗔啊。这个佛的贪嗔跟我们今天呢、啊、在看到的这个唐卡里面画的完全是一样的啊。我们昨天也讲了，这个唐卡呢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创意啊，不能这样子认为。很多的这个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他的创意，但是这些唐卡呢不是。那么他的这个来历是什么？他是根据什么画的呢？啊，他唐卡比如说这个无方佛啊，这些是这个我们中阴身的时候啊，他会这个显出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有仪式啊，还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啊，这个最基础的这个阿赖耶识它也就会停止的，它会停止啊。他们都停止了以后，我们的意识的整个这个运动活动全部停下来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无运动这个消散了以后，这时候是什么呢？这时候就是蓝天啊。同样的道理，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如来藏的这个光明的这部分，就是这个时候露出来了。这时候呢，它有一个外面的外层啊，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佛的坛城啊，这佛的坛城这时候就会显现的。根据这个画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修大圆满的时候啊，修大圆满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通过任何这个外面的，就像唐卡呀、佛像啊，他没有按照这些去观想，就是他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最后这修的就修的层次比较高的时候呢，会显自然而然会显佛的这个坛城啊。那么这个坛城显出来的是什么呢？金刚萨埵，就是我们今天画的这个金刚萨埵一样的啊。无方佛也就是这样子，这是他是根据这个画的啊，不是艺术家的创意。 那这时候呢啊，逐渐逐渐这个世界啊就会变成这样子啊，就会变成这样子的，这个叫做巴迪菩萨的这个境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啊就看到了，有一个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叫做幻觉，幻觉的这个极啊。然后呢，巴迪菩萨以上啊看到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叫做自然的本质啊，它是本来存在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现宗和密宗的差别，也就是这么一点点而已啊。什么差别呢？最终到了八地以上呢啊，无论是现宗也密宗也好，大家都承认啊，到了八地以上啊，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清净的。这个啊，现宗也要承认的，嗯。但是有一个是我们昨天讲了啊，先宗认为这之前这个之前是不清净的，但是通过这个修心啊，到了八地以后呢啊，它就变成了清净的啊。那么密宗就是说，这个不是它本质上的这个变化，本质上它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嗯啊，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的修心不到位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包括这个意识阿赖耶识啊，都有这个很多的障碍，这叫做所知障啊。因为有了这个障碍以后呢，他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变成这个不清净的。比如说，我们就戴一个有颜色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啊，这世界呢，就是变成我们的眼睛的这种颜色，黑色或者是咖啡色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是外面的物质变成咖啡色了，就是我们戴上眼镜以后呢，就啊，因为这个原因就看到啊。实际上没有戴眼镜之前跟戴了眼镜之后啊都是一样的，外在的这东西呢它是没有变化的，嗯。这是密宗的观点，就这么一点点观点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这两个最后呢都要承认这个这个清净的现象，嗯。好，这是他的这个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如果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啊，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密宗也好谁也好，他不会去否定啊，否定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结论。但是呢他会告诉我们啊，这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结论啊，这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结论啊。他的结论是这样子的，他比如说密宗也好，他说我也承认啊，你的眼耳鼻舌身的结论是这样子的，这个没有什么争论，嗯。那这个是不会否定的。那否定什么呢？就是要否定你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结论是这样子，但是呢，嗯，它不是物质的本质啊，它不是物质。如果你认为你看到的是物质的本质啊，那就这一点我就不同意你，这是一种暂时的结论啊，也不是真正的物质的这个本质啊，它会这样子告诉我们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凡夫人啊，我们普通人呢，怎么会回答呢？我们会认为啊，我们认为，嗯，这个世界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这个层面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才是这个唯一的真理啊，唯一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质啊，我们会这么说。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一个砖啊，一块砖上面已经有充分的这个理由，我们看到的不是世界的本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理由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讲的，无论是即道过任何一个啊，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啊，经得起思维的。所以佛就鼓励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如果经不起这种考验的话，那就佛就不会告诉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嗯。但佛就不会鼓励我们自己去思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是佛教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思考，思考了以后呢，我们就最后明白啊，原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不清净的啊，暂时的，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现在也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 也是一种世界的本质啊，但是呢它是相对的啊，相对的世界的本质。这个其他的佛菩萨的境界不说啊，连这个显微镜下面啊它都没有办法成立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表面的啊，这个表面的现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啊，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这个理智啊，理智啊，这个逻辑的这个推理的结果啊，就像西方逻辑学啊等等，这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推理的这种方法呀，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在建立在我们的理智啊，而不是感知啊，感知的这个基础上啊，理智它要分析，它就是用一些这个数据来这个分析，但是这个数据呢，要眼睛去看，耳朵去听，是它所有都是这个建立在这个上面啊。如果这个有根本性的动摇的话，那么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啊推出来的结论都会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我们的世界观，这个时候就瓦解了啊，这时候就瓦解了。这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啊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啊，这个世界的本质就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啊，那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才是真正的世界的本质。那心的本心是什么呢？啊，心的本心是什么？啊，第一个啊，我们要知道心的本心，第一个就是空心，空心。空心是就像这个从现众的角度来说啊，从现众的角度来说，第二转法轮，也就是般若啊十万松啊，般若十万松啊，般若两万五千松啊，一千八百松，然后就是八百松，然后般若十松，般若心境啊，从般若心境到啊一百多个字的这个般若心境到般若十万松，十万个偈子啊，般若十万松，这个之间的所有的这个那这个般若经就叫做第二转法轮，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第二次转法轮时候讲的啊。那么他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思想，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就讲空心啊，就讲空心。这个空心啊。外面的一切物质啊，那是不是空心？就根本就不需要去观察了啊！这个时候为什么呢？为什么不需要观察呢？外面本身就是一种幻觉而已。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啊，山河大地天体啊，这都是一个幻觉而已啊。那幻觉就是归幻觉啊，幻觉既然是幻觉，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看幻觉的本质是什么呢？幻觉因为没有本质，所以叫做幻觉啊。那这个时候这就不需要去观察啊。那观察什么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啊？幻觉的源头啊是什么？那幻觉的源头当然是我们的精神呢啊，内心啊，因为我们有精神就有这个幻觉啊。这物质啊，这瓶水它是不会有幻觉的。他不会有幻觉，他为什么没有幻觉？他没有精神，所以他没有他自己的幻觉啊。我们为什么有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心灵啊，或者是这个精神啊，所以这个就有幻觉啊。因为这个没有精神的，就根本就谈不上啊，根本就谈不上这个幻觉。因为幻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观点和这个外面的。啊，这个客观的东西符合的时候，这个叫做准确；不符合的时候呢，这叫做错误啊。那根本没有精神的话，就根本就谈不上符合不符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去不去观察其他东西，就观察心啊，心的本心。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窍诀啊。小乘佛教呢，它平时都要到往外去观察啊。然后现宗的一些大部分的经典呢，它也就是往外观察，比如说啊，这书这朵花它成不成立啊，或者是这个身外的这些 成不成立啊，是不是实有的，他比如说像中观里面讲的一样，他会观察的。嗯，但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显宗的这个一部分很深奥的这些论点啊，大乘佛教显宗的这个论点也要分两种啊，一个是三转法论当中讲的非常深奥的它的内容啊，一个是第二转法论或者是第一转法论当中讲的不那么这个深奥的，就有两种。这个很深奥的这个内容当中呢，那就他就佛就讲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这个思考这个外界是不是真实的啊，这根本不需要了。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内心的这个精神啊，这个搞定了以后呢，外面一切都搞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观察这个内心的本心是什么啊？内心的本心啊有两个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空心啊，就像《般若空心》当中讲的这个空心，然后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光明啊，光明，光明是什么呢？光明它不是一个光啊，它不是一个光啊，光学的这个光谱上的任何一个光啊。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光明啊，不是这个，那这个不是这些光，那是什么呢？啊，什么叫做光明呢？因为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啊，它是没有这个，它的本质上是没有任何这个烦恼啊，没有任何障碍，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没有任何障碍，是一个像啊像这个水晶球一样的这个透明的啊，透明的。当然我们就只能怎么说，用透明这样子的这个词汇，用这个光明啊这样子的这个，用这样子的词汇来说，但是实际上它也就已经超过了透明不透明，光明不光明，但是暂时只能这么说啊。这是这个叫做，因为它没有这个啊，它没有烦恼，它没有执着，所以叫做光明啊，所以叫做光明。这个我们以后啊，所有的这个加心修完了以后，证悟空性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知道啊，原来这个叫做光明啊。为什么叫做光明呢？啊，因为它是这样这样子，所以就是光明，所以就是透明。这个时候就像禅宗里面讲的一样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时候呢，就很清楚了。那就到没有，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只能用啊，就是像透明啊、空心啊、光明啊，也用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词来形容。但是呢，这个是表达不清楚的啊，还是很模糊的啊。这个叫做，这叫做光明啊。那这个光明是这个宝心轮啊，弥勒菩萨的宝心轮等释迦牟尼佛的第三转法轮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啊。比如说这个解深密经啊，还有就是这个大乘汝能切经啊，这些这一类的这个佛经是就在显宗里面讲是非常深奥的这个论的啊，这个经啊，佛经。那这些里面就讲啊，就讲这个如来藏啊，就如来藏是这个佛心啊。佛心是什么呢？佛心就是这个光明。我们可以说啊，空性加光明啊，等于是什么？等于就是如来藏了啊，等于就是如来藏。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这个叫做这个如来藏，叫做这个如来藏，叫做这个什么呢？叫做这个寂，密宗的寂啊。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啊，显宗的这个第三转法轮当中呢，啊，也在讲这个如来藏，也在说这是光明的永恒的啊。那密法里面就讲啊，多了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八地菩萨他所看到的这个佛的啊，这个贪嗔，佛的贪嗔，也就是说佛的这个化身宝身啊，都在这个都啊具备了，我们的心的本质上具备了。六祖坛经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说得非常清楚啊，不是很清楚，但是它的内容就是这个意思啊。本心具三身啊，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啊，三身 本心是什么呢？本心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啊，这就是六祖坛经的这个一句话啊，就是啊，本行啊，具三圣啊，就是说这个本心性的本心当中啊，已经具备了这个啊，已经具备啊，已经存在了这个佛的三圣啊。那这一句话啊，解释这一句话我们怎么去解释呢？如果刚才没有这种观点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啊。化身是什么呢？化身就是佛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啊，佛化身，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像释迦牟尼佛呀等等的，报身是什么呢？报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真正的报身，就是像无方佛呀啊，这些叫做这个报身，报身。然后法身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如来藏就是报这个报这个法身啊，法身。那法报法啊，都在这个如来藏这上面已经具备了啊，已经具备了。既然在这个上面具备的话呢啊，这就是因为它是永恒的啊，这个如来藏是永恒，所有的佛经里面都说如来藏永恒的，没有变化的。那么它没有变化的话，它既然是具备了这个报身化身的话，那它永远都是具备的啊。它并不是说也因为现在不具备，然后修心到了八地的时候才具备，那它不是这样，这样子没办法啊，没办法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自心呢，它也就是变成了无常的，无常，因为它过去不具备啊，现在具备了，那不是无常吗？这叫无常。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如来藏是这个无常的话啊，那这个根本是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啊，就像六祖坛经啊，还有这个大目诸师的这个无心论啊、学灭论啊，这些里面讲的呢，它就是半现宗半密宗的观点啊，这样子的。本身就是这个啊，本身就是这个三转法轮啊，讲这个如来藏的第三转法轮，第三次佛第三次讲的这个法轮呢，它本身就是这个处于这个现宗跟密宗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啊，也可以说是半现啊半密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那这时候就是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这个佛的化身报身啊，这个啊，这些都还有佛的无中智慧啊，佛的无中智慧，佛的这个善身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当中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啊，永远都存在的啊，只不过我们有这个障碍的时候，有缩之障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实际上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啊。这个就是过，这就是不是过啊，这就是这个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原始材料一样啊，它不是通过修行啊，它不是因为修了心以后才有，它就是无始以来它的这个本身，它的本质啊，就是这样子。这叫做密宗的基，就是这样子。在这个上面呢啊，我们要知道啊，现和密啊，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差别。第三转法轮的当中呢，实际上这个第三转法轮跟密宗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啊，只有一点点，就是说比如说三转法轮当中呢，他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无常的这东西呢，他觉得这是幻觉啊，它是幻觉，心的本心如来藏才是这个啊真实的。密法里面呢，这个如来藏的本心是这上面的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有不同的这个层面啊，不同的层面，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假的啊，这叫做这个幻觉的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八地菩萨看到的啊，这个仙宗也不能不承认了。所以这两个最后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这个集啊，这个叫做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大家都有希望了。这个叫做在佛教里面呢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叫做众生平等啊，众生平等啊。这个不像上帝啊，上帝永远都是上帝，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成为上帝，永远都是他 主宰这个世界啊，他主宰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两个三个五个或者是无数个上帝啊，这样子以后呢，所有都是变成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啊，这样以后呢，没有一个就是被控制的东西了，不是这样子啊，上帝永远都是上帝，但是不是众生啊可以成佛，但是佛不能成为众生啊，佛除非是佛为了度化众生啊，实现众生的身份，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佛就是不会再迷惑了，所以就是不会变成这个啊众生啊，这所有的众生都有这样子的这个佛心啊，这叫做佛心，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啊，所有的众生，包括这个啊蚊子啊苍蝇啊蚯蚓之类的，就是这些小生命啊，都凡是有今生的这些啊动物，都有它的这个今生的本质，它的这个今生的本质是光明的啊，不但是光明的，而且这个佛的五种智慧啊，五指佛的三身啊，都在他们的心的本性当中都是存在的啊，是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叫做众生平等啊，这就是密宗的这个集啊，集的观点，对这个集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啊。他第一个啊，我们要知道啊，我再归纳一下啊，这个密宗的集啊，就分两种啊，一个幻觉的集，一个就是这个本自然本质的集。幻觉的这集呢，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啊，它没有否定啊。我们的眼里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他没有否定这一点，他承认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结论是这样子的，这个没有错啊。释迦牟尼佛也说了啊，在宪宗里面也说啊，我不会跟这个时间辩论，时间跟我辩论啊，时间肯定的我肯定，时间否定的我否定，时间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人的眼耳鼻舌身，实际上这个时间呢，它不是指的一个人，就是眼耳鼻舌身的结论啊，叫做时间跟处世间的这个时间啊，就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所有的结论啊，佛说我这个眼耳鼻舌身他肯定的啊，我肯定啊，他否定的我也否定，这叫做随顺众生啊，随顺众生啊。佛当然了，我们眼耳鼻舌身看到的这个佛的境界当中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佛不会以自己的观点啊去判断啊或者要求啊我们的这些现象啊。佛当然知道我们这些这么拼这个众生啊，有这么业障这么深重的人，哪里看到佛的境界呢？啊，所以他不否定。这时候呢，就佛就说啊，时间啊跟我争论，这为什么呢？因为佛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见解啊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时间他没有办法，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没有办法理解佛的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啊，就去盲目的相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然后去开始否定佛的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个叫做时间啊与我争论啊，我不跟时间争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啊，佛的意思就是说，时间人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不清净的世界，这个我知道，所以啊我不否定啊，就是你自己修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修行啊，逐渐这个世界慢慢会变清净的啊，目前的这个状况呢啊，就是佛也就不否定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叫做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幻觉的集，然后另外那个叫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光明啊，这就是光明，就是这个这个叫做自然的集，这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存在的啊，这是非常鼓励人的话呀，这个是啊，为什么呢？如果就是根本没有佛的这个没有佛啊，没有佛的智慧，然后呢这些都不存在，让我们自己去创造啊，这就是非常难了，这是非常难，但是不是这样子，这些都已经具备了啊，我们不需要去创建什么，不需要去创造什么东西，只要你去发现啊，就证悟就好了啊， 真悟了以后呢，一切都已经具备了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真悟唯一的就是真悟啊。真悟以后呢，这佛的这个啊世界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心的本心当中啊。佛的心呢，佛的这个坦诚，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是密宗的这个极的这个观点，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深奥的东西，用这个话去解释，才能够解释的清楚。如果没有这样子观点，永远都解释不清楚的啊。但是解释就是解释啊，怎么样去体悟呢？那么啊，这个就是要修心了啊，这就是修心才能够体悟的啊。这是第一，这个叫做极。好，然后第二就是道啊，第二就是道，道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去做工加工这个木板一样的，这个叫做啊这个道啊。那道是什么呢？密宗的里面的道，密宗它也讲啊，首先是讲出离心啊，然后就是讲这个菩提心啊，然后讲这个空性啊，就像这个三主要道里面讲的一样的，密宗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也可以归纳为这三个啊这个当中。所以出离心啊、菩提心在密宗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没有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呢，蒲先生是言教啊，这本书上都能够看得出来。大圆满的前心呢，蒲先生是言教，它是什么？它就是密宗啊，尤其是它是大圆满的前行啊。那大圆满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前行呢？啊，大圆满为什么不是像禅宗这样子，没有任何这个前行啊，一下子就可以证悟的？不是，为什么不是一个这样子呢？嗯，这就是说啊，密宗密法啊，越是末法时代啊，众生的这个烦恼越粗糙，越这个啊。出打的时候呢啊，密法就是越有这个啊能力越适合。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有一种啊这个前面的这种调伏众生的这种这个内心的一种方法，有一系列的这种方法。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没有这个我们的根基不能达到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根基，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加心的修法啊，加心的修法，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然后最后就是上师瑜伽这一系列的修法，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根基从不成熟到成熟啊，就是我们一个这么一个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的人啊，就逐渐逐渐的可以变成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这个根基啊。到了这个时候呢，然后再去修大圆满，立即就证悟了啊。这就是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就像禅宗来说啊，虽然好，虽然是非常好的法门，就像一个金子它的最顶点的这个啊阶段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门。但是呢啊，在这个之前，如果大家都是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根基，那就很好办了，可以让大家成这个证悟。如果啊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种根基的话，那这个时候啊，禅宗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对这些众生怎么办啊？这是像六祖慧能大无助的这个啊，讲《金刚经》的这个一句话，对这些人来说是行不通的啊，对这些人不起任何作用的。我们听过多少次这样子的话呀，都没有开悟啊。这是什么呢？因为这种方法在我们这里就是行不通的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出离心啊、菩提心啊、曼擦罗的修法呀、金刚萨埵修法，然后上师瑜伽修法，一大堆的这个修法啊，就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根基啊逐渐逐渐的成熟了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听大圆满的法啊，然后立即就这个证悟了啊，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首先是要用这个啊出离心，然后就是菩提心，尤其是这个啊次第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些居士啊说他们的上师说不需要修无家心，所以不修了啊。以前正在修无家心的呢，后来都放弃了，也有这样子的。当然这是少部分的人啊。然后有些人说呢，我们放生就可以这个代替这个无家心啊，所以 我们就放生啊，不朽无家心，那这也是不对的。放生当然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难道放了生就可以升起这个出离心啊？难道放了生放生仅仅是靠放生就可以这个不朽菩提心也可以升起这个菩提心吗？啊，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要修出离心，要修这个菩提心，嗯，这些是密宗的这个这个道当中啊，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密宗非常的这个重视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个空心呢，这三个呢，在密宗里面呢，也是核心的这个思想啊。密法的这个很多非常标准的这些修行当中啊，就再三的强调这三个了啊，所以这三个在密宗的这个道里面也不可缺少的啊，出离心、菩提心，然后就是空心。那不一样的呢，就是这个空心啊，这个最后的这阶段的这个修法啊，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仙宗的跟他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修心的方法不一样了啊，方法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方法不一样，嗯。那这个时候他的方法有两种，一个叫做升起次第啊，另外一个叫做圆满次第，那两种不同的次第，次第就是修行的一个次第啊。升起次第是用来修什么呢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就比如说啊，显宗啊，他在这个从这个从一地啊，从这个资粮道、加兴道、建道、修道的这个第八地之间啊，然后呢，没有一个啊，这个对佛的这种清净的这个贪嗔啊，它没有一个针对性的修法啊，所以证悟了第一地的时候呢，还是不清净的世界，这个世界还是不清净的世界。比如说菩萨一地啊，菩萨一地菩萨，他大坐的时候呢，他证悟了啊，证悟了。但是呢，出来的时候呢，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他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是就是我像我们看到一样的这个，不清净的。但是啊，这个不清净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如幻如蒙的，他不会执着这东西。但是呢，他的表面还是没有变化，就是不清净的啊。那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针对性的这个修法，所以他一直都是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啊，不清净的。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因为就这么长时间当中啊，积累很多的这个资料，然后通过这个修行，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虽然没有一个针对性的修法，但是因为就这么长的修行的这个力量啊，把自己的这个所知障这断除了以后呢，自然而然它显现出来的。在这个之前呢，显宗里面根本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啊，没有针对性的修法，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自己啊显现出来的，但是这个时间很久，嗯，然后圣气次第呢啊，它是就这个清净的现象的一个针对性的修法，那、啊、针对性的修法，它是一开始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是这个看啊这个。比如说修金刚萨埵，那首先是看金刚萨埵的这个佛像啊，金刚萨埵的佛像啊，我们刚刚讲了，它这个它来自于真正的佛的贪嗔啊，按照根据真正的佛的贪嗔画的啊，让我们现在一个这个初学者要逐步要这个要去啊这个实现这个清净的现象的人呢。还是要回来这个要依靠这个唐卡啊，先看唐卡，然后呢慢慢的观想啊，观想这个外面的世界是啊清净的，就是佛的贪嗔啊，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一样，就是清净现象啊，有一个这样子的针对性的这个修法啊，通过这个修法就快速的啊就。快速的，我们昨天讲过了，如果这个根基非常成熟的话呢，那六个月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根基非常成熟的人来讲的，我们一般的人就不会这么快了，那我们不能认为我六个月就不成就的话那就没有希望了啊，或者是说如果我六个月过去了还没有看到清净现象，那是不是这个是骗人的，也不能这样子啊，这都是极端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基有问题，所以呢 这个六个月呀、几个月呀，这些说法都是针对根据非常成熟的人来讲的啊。那这个时候啊，就是如果根基非常成熟的人来说，根基非常好的人来说，六个月也可以看到这个清净的这个现象啊。一切现象都是这个看到看到这个佛的坦诚。当然这个也有一个过程啊，这个逐渐逐渐的慢慢的变成这个佛的坦诚啊。这是这个升起次第的作用是什么呢啊？它是这个断除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啊，断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然后呢快速的把这个时节啊变成清净的，就像快速的这个时节就变成像八地菩萨啊所看到的一样啊，有一个针对性的这个修法，这叫做升起次第的这个修法。升起次第。然后第二个，但是这个呢在密法里面不是最重要的修法了，这个不算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修法就是圆满次第啊，圆满次第。圆满次第就有有相圆满次第和无相圆满次第，有两种不同的圆满次第啊。那其中的无相圆满次第是什么呢？无相圆满次第啊，无相，相就是没有心装，没有颜色，不去观想这些东西啊，这叫做无相。那这个就是大圆满，也就是属于无相圆满次第啊。还有大熟因的一部分，也就是属于这个无相圆满这个次第。这样子，如果这个禅宗啊，如果就是作为一个如果这个也归纳为这个密法的话，那应该是这个无相圆满次第当中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叫做无相圆满次第啊。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证悟空性啊。这时候呢证悟了，这个快速的证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啊心的本性，也就是这个自然寂啊，自然的寂，自然本性。这个跟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大致上是一样的，当然这个层次啊这些上不一定是一样。那然后这个是这个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啊。另外一个叫做有相圆满次第啊。有相圆满次第是什么呢？然后就讲这个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密法里面呢经常看到的这个七脉明点的这些修法啊，身体上的这些修法，七脉明点的修法。然后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有两种作用啊，两种这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效果啊。第一个什么呢？七脉明点的修法让我们快速的啊证悟空性啊，快速的证悟空性。七脉明点的这个修法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快速证悟空性？这个原理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要证悟的时候就需要两个条件，才在有两个前提下会证悟的啊。第一个所有的杂念啊，所有的杂念消失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光是这个消失杂念，这个也这个禅定的时候也没有杂念的，但是这个还达不到。第二个呢，在没有杂念的情况下啊，然后去证悟他的这个本性，他的本性。没有杂念的情况下证悟，有一个要需要有无心啊，要证悟。这种情况没有杂念的情况下，没有杂念的情况下有上师的指导啊，这个时候呢会证悟空性啊，就这两个条件。那七脉明点的这个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它强制性的这种方法就断除我们的这些杂念啊，强制性的这种方法来断除我们的杂念。强制性的方法能断除杂念吗？这个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我们受到了一些外在的这个影响刺激的时候呢，人就是会晕倒啊等等的。这个时候不是精神上就是身体上的这个打击啊等等，这时候呢精神上也有受到影响啊。这个当然了，我们 讲的这个不是晕倒了，但是我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啊。就是一样的，这个七脉明殿的这种修法以后，就修了七脉明殿的修法，它可以强制性的断除我们的杂念啊。比如说我们宪宗里面什么样子呢，它不是这种方法，宪宗里面打坐啊，然后就是这个心平静啊，长时间的这种训练以后呢，这个内心啊，首先是有各种各样的杂念，然后就慢慢的减少，最后到没有啊，这个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然后最后通过这种方法啊，通过这种方法比较温和的方法，就把这些杂念都解决了，最后就到达了没有杂念的这个地步了啊。那么这个七脉明殿的修法呢，它就是用强制性的这种修方法去断除了这个啊，断除了杂念，它也达到了这个啊，它最终也就达到了没有杂念的地步。两个都是不同方法而已，实际上，他们的效果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就是先从打坐打很长时间，这个就比如说小乘佛教里面也有啊这种方法，小乘佛教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这个修法是要修很长时间的，它是修很长时间，它不需要依靠这个七脉明殿的修法啊，自己打坐啊，尽量的心里这个减少这个杂念啊，心平静下来，就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呢，然后就心平静了啊。但是他的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杂念而已啊，没有更多的，就是没有杂念，然后这种七脉明殿的这种修法，它虽然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它断除了这个杂念啊，强制性的说法断除了杂念，最后结论这两个完全是一样的啊，两个都做到了，七脉明殿它会有这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七脉明殿的修法也需要这个上师的这个指导啊，上师的指导这个引导下啊，断除了这个七脉明殿啊，这个杂念以后，通过七脉明殿的力量断除杂念，然后上师指导以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啊，瞬间他就证悟了。这时候就证悟了，他的这所有的七脉明殿的这些修法原理是什么？就是断除杂念，强制性的手段，断除杂念，光是断除杂念还不行，要证悟。证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上师的指导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上师指导。这个时候呢，他也证悟了啊。两个都是一样的，就像宪宗啊，修四禅八定。在四禅八定的基础上，要证悟这个初地菩萨的这个义谛的话啊，需要有这个四禅八定，尤其是这个小乘佛教呢，它没有这个禅定，它根本证悟不了的。小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呢，有些时候它还是有一些显宗也有一些这个方法。那小乘佛教是一定要心非常的平静的状态下，可以证悟人无我，它。如果没有这种这个禅定的基础，就不能证悟的。他在这个时候呢证悟了，然后呢这个密宗也是这样子啊，他最后也就证悟了。证悟的这个空心就是一个空心啊，他没有很多空心，他也做到了。那他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第二个作用是这个通过这种七脉明殿的这种修法啊，他把我们的这个有漏的这个肉体啊，有漏的肉体可以转化为这个一个叫做金刚神啊，金刚神可以转化为金刚神啊。这个尤其是像修大圆满的时候呢，有些人呢称为这个红光神、红神啊，红神成就，这就是这个意思，红神成就啊，红神成就，它是通过这个七脉明殿的这个修法啊，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完全转化为金刚神。金刚神的意思就是就像这个跟佛的宝身是一样差不多的啊，本质是跟佛的宝身差不多，但是呢他还没有达到佛的宝身的这个境界，但是这个逐渐可以变成佛的宝身啊，他可以达到这样，这叫做金刚神。这是我们仙宗里面呢从来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修法，我们仙宗的论典呢、经典呢 都不提供这样子的这个修法啊。这是因为宪宗也好，密宗也好，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讲宪宗的时候是不是不懂这个呢？当然不是啊，这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啊。释迦牟尼佛是对根据这个众生的根基传法啊，对病下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修法，这个密法里面才有这个修法，这叫做宏深成就啊，宏深成就。这宏深成就当然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但是这么复杂的这些我们先暂时不讲。今天呢我们通过这个三个这个即道果，这从三个角度去大概的去了解一下，认识一下这个这个密法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啊。很深密的啊，就是密宗的这些法器也好啊，然后他的这些佛像也好啊，然后就是密宗跳金刚舞呀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密啊，就是从表面上看。然后呢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为的这 深密感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就不清楚密宗到底是什么。有些人呢说啊，密宗是这个印度的这个婆罗门教啊等等啊，也有这样子的说法。这是因为我们到这个像尼泊尔啊这些的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佛堂里面去看，也有一些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相似的这个佛像啊书像可以看得到。所以就这么就因为这些原因，然后有些人呢就看这个表面的现象，然后根本就不知道密宗在讲什么，他的方法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不同的方法，最终他也是出离心跟菩提心，最后就是真无空心。除了这三个以外啊，这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啊，一切都是为了这三个，尤其是为了真无空心啊，一切都是为了真无空心。所以密宗里面啊，他的真正的这个教义上面呢，没有任何这个神秘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神秘东西，然后这些佛像啊，这些呢，就是因为有它有它这样子的，它为什么跟这个宪宗不一样呢？它有它的理由，这些理由还有这些这个它的象征啊，它象征什么呢？这些都在回灯之光里面呢，又做了这个解释啊，大家都看看，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实际上。这个密宗里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像这个双生的像啊，永宝的这个像啊，还有人头的这个项链呐、还有这个分颅金刚很凶猛的这种面孔啊，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语言啊，一种符号啊，它背后呢啊，它有什么呢？它在表达什么呢？它这个符号在表达什么呢？啊，它这个背后就是有它的内容啊。这个内容呢，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有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这个不明白啊，这个传播的方法是非常的混乱了。本来是密宗的真正的传播的方法什么样子呢？密宗从印度传到这个西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有些人也不理解的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什么样子呢？他先不是公开这些佛像，他首先让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明白意思了以后呢，然后给你看这个佛像啊，大家都没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一种象征而已啊，一种表达的方法而已，实际上它不是什么归身啊，它只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而已啊，这个时候大家都明白。但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密宗的这些双生的像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很恐怖的这些面孔啊，这些到处都有，普通的公园啊里面都有啊，但是这个内容呢就没有人知道了啊。这样子以后呢，对密法呀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啊，想法呀，观点呢，当然有不同的声音呢，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传播的方法啊不对啊，所以学不学密宗这个没问题的，想学禅宗也可以，学净土宗也可以的，都是佛法，凡是佛法都是一样，都可以的。如果学的话，那就是要去走这个密宗的珍贵的道路，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明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人为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这个很混乱的状态啊。现在 就是本身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传播方法不对，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就是有私人的这个目的的人呢，就是就把密宗的这个教义就作为一个借口啊，作为一种借口，然后呢，就是做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很多人也知道，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密法是要分开的，这个我在回灯之光里面呢也反复的强调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学密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对密法有这个神秘感啊，就不明白。根本就不明白这个密法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啊，所以有些人上当了受骗了啊，这些都是自己的问题，这个不是跟这个跟真正的密法是没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啊，有些人就说啊，谁谁谁是这个跟他的前世这个有关系啊，谁谁是他的空心母，然后要跟他双运的话，这个要解脱了等等啊，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用啊。但是我在慧灯之光里面也讲了，凡是说这种人的说这种话，这个话是绝对是有问题的啊，这人也就有问题，这个如果人没有问题他不会说这样子的话，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话是不能听的啊，如果听了啊，这不是密法，这个后果自负，这个跟密宗没有关这个密宗是没有关系的，密法里面没有暴力，密法里面没有色情，这一点是很肯定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大家要这个学密的时候啊，学不学当然是都可以，不学也可以，学也可以，就反正学佛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要学的话，那就是还是要学这个正规的这个密法，要不然的话就会走错路的啊，本来就是这么充满神秘感的东西，本来就是它的表达的方法真的是与众不同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用一种这样子的方法去，最后就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仙宗的它不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多教条的东西，然后这个不许，这个那个不允许，这个也不能去碰，那个也不能去碰，然后它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小心翼翼的，非常保守的啊，非常保守的。然后密法里面的，因为它的这个境界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它的这些一些行为啊，各方面也有一些比较开放的。这个大乘佛教也有，比如说大乘佛教啊，比如说小乘佛教，杀盗淫妄永远都是罪过啊，任何时候都不能开许的。嗯。但是呢，菩萨戒里面呢，杀盗淫妄都有开许的时候，只要对众生有利益，他这个就是开放的啊，这是非常的人性化的开放的啊。那密宗里面呢，然后也有会有，因为密宗也建立在这个菩萨戒的基础上，所以也会有一些这样子。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都就混在一起啊，然后呢，有人说刚才这种话的时候呢，然后就大家都觉得这个应该是密法了啊，密法应该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自己错了，根本不是这样子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个，那你们以后也可以学这个密宗的一些论点啊，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密宗它这个密法里面强调了啊，凡是以这个密宗作为借口去杀盗淫妄的这个罪过，是直接堕金刚地狱的这个罪过，这个跟平时的杀盗淫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以密法作为借口，然后以密宗的名义去这个行杀盗淫妄啊，这个罪过是直接堕金刚地狱的罪过，罪过非常严重的。所以如果有人这样子说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很肯定的说，这个绝不是这个密法啊，然后呢，这个跟密法是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出了问题的话，这不能说这个是密法的问题啊。就像我们这个，比如说仙宗啊，仙宗学仙宗的人也有问题的，这个人永远都是有问题，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啊，所以学仙宗的时候呢，也会出一些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呢， 就是人的问题啊。学佛，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是凡夫人啊，我们虽然是在这个学佛啊，但是我们虽然是想成佛，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是目标而已，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们做得好，但是呢不可能我们做的都是好事啊。有些时候因为我们也有烦恼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做错事情的啊。但是这个错误呢是我们本人的错误啊，是不是先宗的错误，也不是密宗的错误，更不是释迦牟尼佛的错误，这是要分开的啊。以后要学佛学密宗的话，然后就是要啊学这个珍贵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啊，这样子学啊。但是这个升起这个圆满次第，它虽然是这个有相圆满次第，它的效果是非常快速的，但是呢它也有一些风险啊，尤其是没有上师的这个指导的话，那我们自己去这个修气脉敏电这样子的话，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会出问题啊，所以这个不能这样子修啊。那像这个尼玛巴的这个像大圆满的话，那就他就这前面的这些所有的升起次第还有圆满次第，他这些都不修的啊。他这些都不修，那么他不修这个升起次，既不修升起次第，又不修圆满次，那他这个效果从哪里来呢？他证悟了这个空性，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叫做托嘎的修法，大家都知道托嘎的，这托嘎修法里面呢，已经有了这个气脉明点，其他的密法当中的这个气脉明点的作用哦。就是已经包含了这个托嘎的这个修法当中啊，所以他是不需要。啊，专门的去修这个升起次第，也不需要去专门的修这个圆满次第，所以我们啊以后这个这个无加心啊修完了以后呢，还是如果想修本尊的话，想修本尊的话，那就是还是要修这个升起次第的啊。如果不打算修这个本尊的话，那就直接就可以修这个大圆满了啊，这个。外加行内加行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直接修大圆满，这个中间呢不需要这个升起次第啊，不需要圆满次第，都不需要啊。那本尊的这个修法需不需要修呢？本尊修法修了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我们本尊修成了，那就是对我们的任何一个修法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都得到帮助。但是呢也不是一定要修一个本尊啊，就是修上师瑜伽，这里面完全全都已经包含了修上师瑜伽啊。然后这个上师瑜伽我们就当作本尊啊，这个护法啊，上师瑜伽一切都在这个当中包含了啊。然后修行具体的修法呢，就修这个大圆满的法啊。然后大圆满的这个大圆满，我们这个前心和真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有很多大圆满里面也有一些不共通的，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些特殊的加行，但是这些加行呢有些时候也是比较多，但是整体来说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无加行这么多啊。那那样子以后直接就可以进入了这个大圆满的这种修法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圆满上等根基的就是即身成佛了啊，然后呢中等根基的呢就在中阴身的时候中阴身的时候就成佛了。中阴身的时候呢他会告诉我们中阴身的修法人死了以后的修法中阴身成就。然后下等根基的如果在中阴身还没有成就的话，那就是下一时在下一时我们会得到这个人身这个时候呢25岁的时候或者是10几岁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上师然后再去听大圆满，然后在这一生当中就会这个成就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一定要有这个清净的这个密宗的戒律密宗的戒律，如果最好是这个不能犯迷尘戒如果犯的话，那就是要忏悔忏悔忏悔以后呢，也可以达到这个一样的这个境界忏悔，然后对上师有心性，但是这个上师呢不是所有的上师，就像法王如意宝这样子的上师才是真正的标准的上师，这个我们永远都可以这个当作 佛也可以当作菩萨，也可以当作本尊，也可以都可以修上师瑜伽，当作上师也可以的。然后其他的这个上师呢，要自己要观察这个密法里面呢，因为密法对上师的要求非常严格的，所以他就观察，也就是在观察方面呢，也有这个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观察，观察照到了上师以后呢，就跟着这个上师的这个引导去修，直接去修大圆满啊，就可以即生就这个可以。如果即生不可以的话，也就是不需要很久啊，这是肯定的。所以啊，第一个我们有佛性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个资本了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方法不需要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比较有把握了啊。然后第三就是啊，那这两个都有的话，这个结果就自然而然也会有的。所以啊，如果我们自己做得好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路啊。自己做不好的话，那修显宗也好，修密法也好，修禅宗也好，念佛都念不好啊。这就是要看，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这是啊密宗的这个道啊，道就是这样子，不能离开出离心，不能离开这个菩提心，不能离开真无空性，而且真无空性它的这个是这个终点啊。然后就是在中间这个发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不愉快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就不能归为这个密法，它不是密法，这些都是人为的，就是有些人呢不正常的人有不正常的行为，所以密法里面就要说观察上师啊。这是这个他的道。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果啊，即道果。果就是我们刚刚这个木板加工了，现在就变成一个这个漂亮的家具一样啊。果是什么呢？就是成佛了啊。成佛了以后，这个现宗的这个佛跟密宗的佛虽然有名称上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本质是这个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一致的啊。现宗的佛也是佛啊，密宗的这个佛也是佛。这个现宗的佛跟密宗，我们通过现宗的修法啊，这个得到的这个佛，还有这个通过密宗的修法得到的这个佛的果位啊，它这个没有境界的这个高低啊，这是一样的，就是佛的果位不一样啊，果位不一样。不是名称不一样而已啊，这佛的果位完全是一样的，这个上面呢没有什么差别啊。这是这个果，我们就不需要讲的太多了，主要是这个机和这个道这两个是比较重要了啊。那今天呢就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密宗的这个机道果这三个了。这以后如果大家想学密法的话，那首先是一定要学好这个无加心啊，这是非常重要。你们如果这个无加心啊，这个外加心和内加心没有修好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讲啊，没有办法讲这个密法，是没有办法讲了，也就是不允许的啊，讲了也就是不允许的。所以首先啊，大家啊，这认真的去修这个加心啊。加心修差不多了以后呢，还有尤其还没有观过定的呢，还要去观定啊，这个观定是非常重要，这个我们明天讲啊，观定很重要，这个要去观定啊。观了定，这些修加心了，观定观完了，然后就所有的这个条件都具备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去修这个啊，修这个大圆满的法。那大圆满的法呢，再加上这个身份是在家出家完全是一样的，在家人修跟出家人修都是一样的，这是在家人跟出家人这个修行的时间上啊，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在家人要处理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其他没有任何这个没有任何差别。这个身份上在家人也是可以修的啊，这个出家人也是可以修，就像菩提心一样啊，菩提心这个跟人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在家人也可以修的啊，出家人也可以修。如果出家人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他不是菩萨啊。如果在家人有菩提心的话，那他就是菩萨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在家人跟出家人两个在一个位置上啊，那 按照这个小乘的这个观点讲，出家人啊坐上面，在家人就坐下面这样子啊。如果大乘佛教的这个观点说，那就是不是这个外面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要看啊谁有这个菩提心啊，有菩提心的人啊，那就是菩萨了啊，没有菩提心的人，那就是虽然是出家人，但是呢这个还不算是这个大乘修行人，所以要坐在下面啊。好，出家先在家人就坐上面的位置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都跟身份是没有关系的啊。除了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戒律的这一部分以外啊，然后超过这个界限以后呢，大乘佛教的空心呢啊，这个菩提心呢，然后呢密法的这些修行修法啊，这些都这个身份呢，在家出家都是没有什么差别，大家都可以修的啊。这样子，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尊那么的一堂吉尔是八年，多年别的嘛，当时讲的咱们解放嘛，这边做领导啊，做的不是说。